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上加添给我们信心，也在今天的早上，主要让我们知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看顾，你也都保守。主啊，谢谢主，好叫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根基就依靠在你的话语上，依靠在你的应许上，依靠在你的同在里面，在你的荣耀里面，让我们随时仰望你。主啊，让我们也透过这些环境，我们也省察我们自己的心，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成为正直人，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成为那义人，得蒙从你而来的应许，得蒙从你而来的福分。谢谢主，将所有荣耀都归给你，求你透过圣灵将解开你的话语，使我们都得着亮光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一章。第十一章虽然只有短短的七节，但是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提醒跟一些鼓励。特别呢是诗篇，诗篇是可以唱的，也就是说它可能就是一首赞美诗，一首敬拜的诗。那特别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来敬拜呢？这里面讲到，特别是当我们的心里面遇到一些愁苦，遇到一些困苦，甚至于像大卫一样遇到他儿子亚沙龙在追杀他的时候，我们的心都需要来敬拜神，我们的心都需要更多的对焦在神的宝座上。我想在今天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的心会知道神为什么要兴起这样的环境，以至于我们的这个人就成为神手中一个宝贵的器皿。阿们。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到第三节。
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？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，看那恶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
好，我们就到这里。这一到三节啊，短短的一到三节啊，可以有两种解释。传统这边是指说大卫在逃避亚沙龙追杀的时候，所以大卫在追杀，在被追杀的时候，他仍然在敬拜神，他仍然呢定睛在宝座上，他仍然透过敬拜呢，把自己的心里面的这些愁苦啊，这些不安啊，带到上帝的面前，甚至于呢，在周围的人都人心惶惶的时候，大卫仍然敬拜神。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，这也是我们得胜的关键，也是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得以站立的稳，得以站稳的一个关键，使我们不会被环境所胜过，使我们常常定睛在神的宝座上。好，他说大卫的诗交给灵长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。这里我是投靠，原来的意思是原文的直接翻译过来就说I sought refuge， 他说我已经找到一个避难所了，在神里面，在耶和华上帝里面，在自由拥有的神里面，我已经找到了我的避难所了。好，基本上大卫是一个有信心的人，我想也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说都是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找到了神给我们的平安了，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一些环境的波动哦，我们的信心也会跟着摇动哦。什么样的情况呢？他说 下一句他说你们怎么对我说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。原来大卫是有信心的，可是在他的身边的人呢，在逃难的时候，这些人呢，他们可能没有信心哦，他们可能是哇糟糕怎么办呢，我们大卫啊，你要赶快逃跑啊，大卫啊，你要赶快像鸟一样躲起来啊，就像刚刚世勇讲的躲起来啊。这里讲的飞啊，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原文的意思叫做来来去去啊，漫无目的的流荡，来来去去，也就是好像雀鸟一样在这里待没两下觉得不平安，又飞到那个地方去，然后待没两下 又飞到其他的地方去，好像惊弓之鸟一样。在这里你们怎么对我说，其实这个说啊有命令的意思哦。这个甚至于这个对我，原文的意思是说 How can you say to my soul， 你怎么能对我的心灵说呢？他不仅是对这个人说，而是对这个心灵说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这一句话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地里去，有可能是 可能不是肉身的仇敌说的，但是却是在灵里面，却是恶者所说的仇敌的谎言的。你要遇到困难的时候，被追杀的时候，遇到冲突的时候，遇到麻烦的时候，遇到挑战的时候，你要怎样？赶快逃啊！不要一直在那边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信心可能就这样就摇动了。我们可能这里待一待也不安稳，那里找一找也不对，我们的心就一直在那边绕啊绕啊绕啊瞎忙。首先，这里告诉我们，第一个攻击的战场就是心思意念的战场。我们的心思意念很重要。大卫说：“我是投靠耶和华的 ，I sought refuge， 我已经找到了，我认定神就是我的避难所了。神已经是我的避难所，我已经在避难所里面了，我还需要逃吗？”大卫在反问这些人，大卫在回应这些人。好，好，你看这些人怎么对大卫说呢？他说：“看啊，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理正直人。”哇，这是第一个让人会产生摇摆跟心里面会不安的，就是什么？你要注意哦，你要小心哦，仇敌已经预备好了。这里是蛮有图像的一个描述哦。他说，二人将要弯弓，就是弓箭呢，箭已经上弦了，只差弯弓瞄准就发射，要射向你咯。那你要不要逃啊？通常我们遇到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都会想，哇，信心都怎么样？心都凉了一半了，信心大概也都我们都动摇了。这是第一个。敌人要来阴的，而且是在暗中哦。通常我们听到这个，我们的情绪就会上来，我们很难站稳的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第二个要让大卫信心摇动的，就是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你看，我们亚沙龙叛变，整个以色列百姓都已经偏向他了。然后呢，甚至于呢，在你身边有一个谋士叫亚西多佛，他是拔示巴的阿公祖父，他都已经投靠亚沙龙了。你看这个原本跟在你旁边的人，这些人他都已经背叛你了。大卫啊，二人弯弓啊，要把箭搭在弦上，要暗中射那心理正直的人，国家的根基都毁坏了，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你还在撑什么呢？赶快逃命吧，赶快逃跑吧。弟兄姐妹，恶者也常常让我们退缩，不是吗？我们心里面不是常常看到啊，幸福小组做到一半啊，我的对公啊，龙早可以打围啊，算了啦，收一收了啦，或者是哎呦 ，best 邀了好几次了，我们就怎么样啊，邀不来啊，算了啦。我们常常就在这些环境、这些负面心思意念里面中恶者的诡计，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。心思意念的战场，一到三节，这里可以另外一个解释。你们怎么对我说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地？第一个引号，这里就是一个引号，就是一个断句。第二节到第三节，这是另外一个大卫对这些人说，大卫对自己说，大卫说什么呢？看那二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理正直的人。是的，这是我所面对的境况，没有错。恶人将要弯弓，他们正预备弯弓，他们箭已经在弦上，已经在瞄准我了。环境是非常恶劣，没有错。但是大卫提出一个论点，他说：“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能做什么？”他对自己说：“如果我对神的信靠，我不是已经找到了这个避难所吗？”我不是在基督里找到避难所，在主里找到避难所。如果我这个信心的根基毁坏，那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吗？我想大卫，这是大卫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觉得很鼓励我们的。如果弟兄姐妹，你对神的信靠的信心，因为人的话语，因为环境给你看见的这些光景，你就退缩，那你还能做什么呢？因为怎么样？根基毁坏，这个根基就是信靠的根基。阿门。这个根基不只是国家的根基、社会的根基。我们看见 的确没错，外面的世界，这个社会的许多的道德，很多人已经不是那样看重礼义廉耻了。你知道学校里面礼义廉耻这个四个字已经不挂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，但是我们的根基是什么？神的真理仍然是我们的根基吗？神的心意仍然，话语仍然是我们的根基吗？弟兄姐妹，不要因着环境，也不要因着人的话。他说你们哦，几个人对大卫说？众人。你知道这对大卫来讲真的需要，像我们真的需要回到诗篇第一节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啊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，我们就会像一棵生命树一样，我们的根就深深的扎在这溪水旁，就能够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阿们。再来第二段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
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查看世人，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，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做他们杯中的份。
好，他说再来到了下一段，好像我们进到了诗歌里面的副歌一样，我们虽然经历环境一些艰难，但是你知道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不断不断的要提醒，不断不断的要把眼目转向神。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神是掌管万有的神。这里的圣殿是指上帝仍然在他的圣殿里面怎么样为王啊。当大卫在逃跑的时候，亚撒龙在后面追赶他的时候，大卫说我们跟他的耶路撒冷所有的臣仆说，我们赶快起来，免得我们这个城会被包围，我们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是我们仍然依靠神，大卫就带着他的军兵离开耶路撒冷。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祭司撒都啊跟利未人就把上帝的约柜扛来啊，也扛来要跟随大卫一起离开耶路撒冷城。大卫这时候说不，如果耶和华眷顾我，或者我还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，让神的约柜回到帐幕里面去，让神的约柜继续留在圣殿。大卫的信心不在于自己的情况，大卫的信心在于神的恩典、神的怜悯、神的慈爱。他知道神对他是有丰盛的慈爱，因为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名字叫神所钟爱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看见神，看到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到我们核心的价值。特别当环境、人的话语是怎么样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回到我们自我形象，还有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。神在哪里？神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，神仍然掌权。他坐在，而且这一段他写说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。这个天不是单数的天，这个天是诸天啊。他说神仍然是至高的神，即便恶人在暗中，你知道有一些诡计，有一些我不知道的，我所测不透的，但是神仍坐在宝座上，他仍然掌权。我要不要担心啊？我要不要像一只惊弓之鸟一样，别人讲这个我就哇，在这里飞飞，在那里躲躲，在那里藏藏，我要不要这样？我不要这样，我不要选择老是躲回自己的舒适带里面，我躲回自己的山洞里面，我要勇敢的来依靠神，我要来面对我的生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里说耶和华的慧眼，他的慧眼查看世人。基本上这里慧眼查看世人，和本没有把它完全的翻出来，其实新译本他翻的我觉得比较贴近原文。他这里说他的眼睛观看，他的目光查验世人。这里观看的意思呢，有注意的意思，查验呢有试验的意思，有证明的意思。什么样试验证明呢？查验就是好像那个工匠啊，他在炼金子的时候啊，他在炉里面加温，然后那个金子啊就会越来越温度越来越高，它就会融化成液体，渣滓就会浮在上面。这时候工匠就在查看，把那些渣滓捞掉。甚至于他这里说下一节，他说耶和华试验义人，这个试验跟上一节的查看 是同一个字，是同查验是同一个字，也代表说哇，上帝都在看哦。虽然环境是这样哦，虽然我遇到的瓶颈是这样，虽然我遇到的光景是这样，但是神都在查看。上帝要做一件事，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的同工所说的，上帝要做一个熬炼的工作。上帝不是要惩罚，上帝也不是要刑罚，而上帝要透过这些环境、这些过程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里怎么样。你到底是金子还是泥土啊？你里面的正，你里面对神的信靠，那个信心，你的生命是金子呢，还是粪土呢？唯有透过高温底下才能够知道。所以这里讲到，神他是公义的神，他是掌管万有的神，他是看，他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他的眼目遍满全地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也许你正在委屈当中，也许你正在一些冤屈当中，也许你在那些不平当中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还要遇到这样的事情？但是你知道，神要做两件事。第一个，他要试验你的心，你到底是金子，你里面建造生命的到底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，这些东西都会经过试验的。在彼得前书一章七节，他这里说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，得着荣耀，得着尊贵。你知道有时候上帝透过一些环境熬炼我们，其实重点目的是什么？神要赐给你称赞。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，哇，你这个忠心又有良善的仆人，你没有两三下就被这些环境给撂倒了，你也没有甚至于因为恶人行恶，有没有，你心怀不平以至于你就作恶得罪神，你也没有。哇，神要给你荣耀，神要赐给你尊贵。阿们，这是神试验我们的心意，试验我们的目的。而且神不仅是什么，他试验世人，他不仅试验世人，他更试验义人。各位，我们是义人吗？在基督耶稣里面被主的救恩宝血所救赎回来的，我们信靠主，你是义人吗？如果你是义人，神会试验你的，但是你不要害怕，因为当经过试验之后，神要给你称赞的，上帝要给你荣耀的，上帝要给你尊贵的。阿们。但是呢，你知道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是这样子，他说唯有，把唯有圈起来，英文翻成 but， 这里有一个转折。哇，神试验世人，神也查看世人，试验义人，但是 but 会有一个结果，就像我们在诗篇第一篇读到的，但恶人却不是如此，他却要像糠皮怎么样被风吹散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讲糠皮呢？为什么不是讲石头呢？因为糠皮很轻啊，你知道吗？站不住啊，当风来了，它是站不住脚的，它是没有重量的。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要 有那个有重量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讲试验，这里试验的动词它原本是用来试验金子，为什么是用来这个动词呢？因为金子是密度最高的，阿妹吗？金子是所有金属里面密度最高的，它很重但是体积却很小。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，不是吗？我们的生命不是也应该是这样吗？是经过熬炼，但是却越来越有重量，这个重量跟荣耀有关系。阿们。好，但是恶人呢却不是这样，因为耶和华的心怎么样，唯有恶人，耶和华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。这里的心里啊，跟前面有一段他说 How can you say to my soul，你怎么对我说的这个 soul 是同一个字，也代表神是有情感的，神是有意志决定的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也是有情感的。当恶者的这些负面的心思念攻击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做决定的，阿妹吗？神也是，他说 And the lover of violence hates his soul， 他的 心啊，神的意志啊是恨恶的，所以神决定恨恶罪恶，恨恶这些行强暴的事。所以神也决定，神决定不在罪恶当中妥协，他也不向罪恶屈服。你知道为什么义人成为义人吗？因为神喜爱，为什么神会喜爱义人吗？因为义人跟神刚毕业啦，就是是同样的。就像我假如我喜欢做菜，那跟我容易交朋友的就肯定是怎么样，也喜欢做菜的嘛，那我们在一起就可以有很多的话题聊。神也是一样， His soul， 他的心，他的意志，他不是只有做菜这些事情，他是他恨恶罪恶，恨恶这些恶人所做的事情，以及这些喜爱强暴的人。这些强暴的意思啊，也代表就是没有怜悯的意思啊。所以这里讲到他上帝要怎么样呢？第六节他说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这里的密布原来的意思叫 rain， 原来对上帝来讲，当上帝要审判恶人的时候，那个网罗啊，网罗另外一个翻译可以翻译成炭火，要像什么雨一样降下来，然后呢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份。原来这里要告诉我们，神是公义的，我们也要小心，我们里面也要保守公义，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，跟神的公义连结。当我们里面有邪恶，因为别人的作恶，因为别人的这些而心怀不平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也被邪恶所勾引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回到神面前回转，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提醒我们最终的审判，在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审判，最终的审判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的审判。但是在历史上，在索多玛俄摩拉也经历这样的审判。所以神提醒我们，审判恐不恐怖啊？我们没有办法承受得了的，审判是真实的，而神是公义的。好，所以这里讲到恶人的结局，神的作为跟恶人的结局，提醒我们这些义人，我们要回转向神，我们要对焦在神的宝座上，不要一直老是想这些环境，因为这些环境，因为啊谁对我怎么样不好，我又要怎么样报复他，不要在这样的一个负面的关系里面。我们需要定睛在神，也许我们有冤屈，我们需要对焦在神，将这些交在神的手中。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来。
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
阿们。这里讲到神的属性，神的公义完全，他喜爱公义，有没有？神喜爱，当我们行，这里的公义也包括公义的行为。当然不是说你要做公义的行为以至于神喜悦你，而是你渴慕这位公义的神的生命，你好渴望这样的生命也在你的里面，以至于你行出公义。圣经里面说，他说耶和华是公义的，因为把它圈起来，这里是一个关键。神为什么要，神为什么大卫的信心仍然可以定睛在上帝的身上？因为前面讲了这么多，后面就这一段第七节，因为为什么我不要别人骂我，我就骂回去？为什么不要别人好像不饶恕我，我也不饶恕他？因为神是公义的，阿们。因为他喜爱公义，所以你要当神的好朋友吗？我渴望当神的好朋友，以至于呢，他说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这里的正直人，你知道得见他们的面，在传统犹太人他们这样翻，他们这样解读的，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到上帝的面，来到君王的面前？因为你看到神坐在宝座上， in his throne， 在他的宝座上，这是王的身份。什么样的人可以常常跟王在一起？正直的吗？忠心的吗？王可以信任你的吗？ 那得见他的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可以常常自由的来到他的面前，甚至于王拣选你成为他的好朋友，你可以常常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有事会跟你商量，喝喝下午茶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这是大卫的信心。他说这些恶事算不了什么，这些恶人的威吓也算不了什么，我知道神是公义的，我要继续保守我的正直，我要继续在他的道上直奔，在他的话语当中遵守他的话，遵行他的话，我不要让我的心偏离，我不要让我的心因为人的话受影响，我要继续对焦在他的身上。他有一天我必得见他的面，而且要常常见他的面，随时都可以见他的面，在他的殿里面，在他的面前就得着恩宠，得着特权。阿们。这在历史上也是这样，当大卫被亚撒龙所追杀的时候，有一群人，这时候经过亚撒龙这个事件，你知道大家在国中太平的时候，看不看得出来哪一个人是真的忠心跟随大卫的？其实大家看表面上看起来都啊，大卫一个命令什么了，大家就跟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经过亚撒龙这个事件，哇，你就会看得到人心真的是就这样子被显明出来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像拔示巴的祖父，刚刚我们有提到他，他原本也是大卫旁边一个谋士，甚至于是很亲近的一个谋士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拔示巴。拔示巴知道，大家知道是谁吗？就大卫的太太啊，所罗门的妈妈。他的祖父就是他的拔示巴的爷爷祖父，就是大卫的谋士啊。他常常给大卫一些好的建议，原本对大卫来讲是一个很亲近的人，但是没想到当亚撒龙叛变的时候，大卫才发现哈，奈安内，原来被背叛了。对大卫来讲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被背叛了。甚至于也有没有忠心的，有啊，比如说忠心的像有一个加特人以太，他过去是他就是非利士人，他是带着600个勇士来投靠大卫的，跟在大卫旁边，他才刚来而已。大卫说大卫要逃难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跟？有，他跟大卫说我要跟你。大卫说你回去吧，你回非利士去吧，不用来跟我，你干嘛自己受苦呢？我什么时候神的公义会彰显我也不知道，你一定要跟我吗？以太说是的，我要跟你，不管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我要跟随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值不值得我们效法？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我在怎么样的危险光景底下，我们都要跟随神。你知道神后来，大卫后来就恩待这些勇士，当他得着重新得着王位的时候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有一些人，人心真的在那个事件啊，一些事情当中就显明出来。还有另外人是谁呢？就是扫罗的仆人米非波设。米非波设就是扫罗的儿子，他有一个仆人叫洗巴。这个洗巴呢，他是大卫要他服侍米非波设，因为米非波设是约拿丹的儿子，他是一个瘸腿的，因为在逃难的时候脚掉到地上，脚就瘸了。大卫要米非波设好好照顾洗巴，但这时候洗巴哇，表面上看起来，当大卫要逃出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他就来迎接大卫。他就对大卫说：哇，我的主啊，我这些有一些粮食要给你，然后让供应你，让你在路上没有缺乏。然后大卫就问洗巴说：那你的主人米非波设呢？洗巴就回答一句说：啊，他我的主人心里面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上帝要惩罚大卫，因为他从我祖父的手中把国抢过来。米非波设讲了，讲洗巴就扭曲了米非波设的话，以至于呢，大卫就对洗巴说：“所有米非波设的财产都归给你。”你看这个人奸不奸诈？你看在这样的事件当中，人的心里面所有好的、不好的，通通都跑出来。甚至于还有一个，当大卫在走在那个橄榄山上，一边里面感到很忧伤、很难过、伤心、痛苦的时候，有一个扫罗的，也是扫罗的族人叫示美，他就拿石头怎么样打大卫，砍大卫，咒骂他，他说你这个 坏人，你是个流孤人写的，你把大卫的国度抢过来，坐在扫把扫罗的国抢过来，坐在扫罗的位上。他就一直骂，一直骂。但是当亚比筛，就是大卫的下面的勇士说：“我去帮你把他的头砍下来。”大卫说：“不要这样做。如果神允许，神允许他来骂我，那我的确是该被骂的。”但是你知道，平常示美敢不敢这样啊？在大卫还在做王了，示美哪敢这样啊？对不对？但是你就知道说，哇，原来经过一个事件，我们的心真的经过熬炼。后来示美呢，在所罗门的时候，因为打破了他跟所罗门的约定，离开了耶路撒冷城，自遭灭亡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原来人的心真的需要熬炼。神是公义的神，阿们。神是审判的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不是我们的根基要放在哪里，我们的根基不是放在人怎么说、人怎么做、环境怎么样，我们的根基是对神的信靠，以至于我们的信心经过熬炼就成为贵重的金子，以至于呢得到神的称赞、荣耀跟尊贵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今天的早上，你透过这诗篇、这首敬拜的诗歌，你帮助我们将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的宝座上，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身边的确有许多的事每天都在发生，我们每天都需要做决定，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仰望你。但主，你求主你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主啊，不中恶者的诡计，不被那些毒箭、那些火箭、那些毒素攻进我们的心，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存正直的心。不管怎么样，主你是公义的神，而恶人必要面对审判。谢谢主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们，开口来祷告，求主保守我们的信心，并且我们对焦在公义的神身上。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起来，哈利路亚！
主，我们赞美你。